我们先有一个祷告，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感谢主耶稣，主啊，今天你又带领我们有一个主日，主啊，你知道这个世界，主啊，越来越混乱，主啊，我们有受到很多引诱，主啊，我们身边有手机，有网络，常常的吸引我们去看一些东西，其实它不是真实的，所以有很多东西是人编出来的，主啊，所以让我们少一点，主啊，有聪明智慧去分辨我们所看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人做出来的，还是 AI 弄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求主给我们智慧来分辨，主啊，今天我们就求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都有安静的心，主啊，去学习你的话语和智慧，因为我们懂得去分辨好与坏，我们懂得分辨善与恶，主啊，美与丑，主啊，求主带领我们，特别我们这些大孩子们也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开他们的心，让他们懂得如何去寻求更高的智慧，主啊，来分辨，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感谢神赐福我们下的时间，你洁净我的口，洁净我们听的每一个人，同感一灵，都能够在你的真理圣经里面听得明白，讲得明白，主啊，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今天我讲的题目很清楚啊，就是依靠敬畏主的智慧之言，哈，也是我们啊第二个部分。上次我们讲了第一个部分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前面的内容。啊，今天是箴言的第23章啊，箴言23章的12到35节，刚才我们的同工们为我们念出来，念完之后大家大概有一个印象了哈。所以你有圣经的话呢，你就打开你的圣经。特别我们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哈，你们有圣经就要使用你们的圣经做笔记哈。你看我的圣经呢，每一本都做笔记的哈。你们也可以在圣经上画一些东西，写一些你的心得，很重要。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哈。啊，我的图片上刚才画了一颗心，是不是？这个就代表我今天要讲的是关系到我们的心啊。好。那其实呢，我们试想一下啊，这个世上的这个吃喝，请问大家有没有常常喝点酒啊，吃点肉啊，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觉得钱很重要，对不对？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啊，但是如果没有酒，能不能万万不能呢？对不对？啊，我们说有时候很多的时候是贪食好酒，啊，我们世上的人都觉得偶尔喝醉一下又没关系，偶尔多吃点肉，啊，这个肉好吃是吧？也没关系，对不对？我们偶尔好色一下，哎，看到漂亮的这个女孩子，对不对？看到这个美女，看见这个帅哥，我们就多看一眼，难道不行吗？啊 ，OK， 啊，这很多人还追星，我喜欢那个明星，啊，影星，啊，哎呀，哇，一来就哦尖叫，哦，这个好像是很上瘾一样的哈，啊，这个明星到哪你到哪。还有呢，我们会什么样呢？我说我们去赌博一下。现在你来到的这个北美，有时候去阿拉斯加呀，有时候去那个那些赌场啊，稍微去小赌一下。啊，这小赌怡情是吧？哈 ，OK， 所以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还有呢，我们这个时代是离婚率很高的，就稍微离一下婚，搞下婚外情，有什么要紧的呢？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嘛，对不对？反而觉得你有魅力，是吧？啊，所以啊，找一下你玩一玩啊，这种叫做吃喝玩乐啊啊，有些人在酒街上撒酒疯，我们也觉得很正常，是不是？借酒浇愁嘛。对不对？大家有忧愁，喝点酒有什么关系？都要好啊，是吧？啊，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的爸妈总是说：“哎呀，不要去那些场合，什么夜场，对不对？我们的迪厅啊，吃喝那嗨的很厉害，蹦哒蹦哒蹦哒蹦哒蹦哒蹦啊，就是那个地方就特别过瘾。然后父母就说：不，孩子不要去那些地方，好好在家里。”做点事不好吗？啊，他说你不懂， 你老一辈哈什么都不懂，我才觉得很有味道哈。所以我们从这里看来，这个世界有好多这样的东西，我们都觉得很正常，反而就有时候就接受了。所以你在手机上看一些，哎呀，这个化妆好看，那整天这化妆啊，那个女孩子化得好，这里化得好，反正浓妆艳抹，哎呀，特别好啊。所以手机也迷上了哈。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就是为什么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决定我们的行为，啊，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就会看什么东西，你会爱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要记住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为人、我们的说话，其实怎样就会决定我们的以后的这个品格哈。所以今天我要讲的内容，你要看看我告诉大家我的中心了，借着对依靠敬畏主智慧之言的三个我儿来教导。警告我们呢，如果听从与纯济父辈或者父母的圣经智慧，将心归主，就能脱离贪酒好食的悲惨结局。贪酒好食是很悲惨的哈。好，我们一起念一下23章12、26节，来一起念。你要留心领受训诲，侧耳听从智慧知识言语。来，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这一句我儿很重要哈，很重要，非常重要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智慧人的30句箴言，这叫做智慧的箴言哈。30句，前面我们讲完了10句，对不对？现在呢，就要进入这一段的经文，刚才念过的。有人说这是12句到19句，他说12句这里有总共到19句。这个分段有各自的分段方法但是我们要知道呢，这一段来看呢，就是告诉我们不听老人言就吃亏在眼前还是要小心听OK， 所以今天呢，本来我要讲的是23章的12节，要讲到24章的20节，哇，好长啊。所以今天我们只读了呢上半部分，下半部分我们再讲它的后半部分，就24章1到20节，好吧？因为太长，本来它是一个部分，所以我现在分开来讲哈。你要今天讲的经文是个平行结构，大家来看看一下大纲。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第一部分，不可贪酒好食或者好色，为什么？有原因的哈。第二个，要听从你的父辈，包括那些属灵的长辈，教导你圣经的人，要听他的话，你就蒙福。OK，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首先看一段12到14节，这一段呢是承上启下，上和下，就放在前面也可以，放到后面也可以，好不好？它可以说是个引言引言。好，我们一起来看看12节，你看，他说你要留心领受训诲，侧耳听从智慧的言语，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大家看到这一段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里就是让我们很清楚关系到我们的一个的有智慧很重要。一个人没有智慧呢，就会决定他的贫穷或者是什么呢，灾祸所以我们再次告诉弟兄姐妹，这里首先我们要怎么样？他说你如果想要教孩子，我们做父母的注意哈，做父母的如果你想教孩子，首先要做什么？首先说你要留心来接受这个训诲，也就是说这个训诲的意思是说这本圣经，你一定要把你的心去怎么样，去接受这本圣经的教导记住你一定要把你的心放在这个圣经的上面去接受它。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命令，说你一定要留心，你一定要让这个圣经进入你的心里。圣经是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和行善的一本书，所以你要让这个进入你的心里，然后什么呢？然后侧耳，把你的耳朵调整了，要来听到里边的 knowledge， 就是说这个 knowledge 是你自己明白的，你可以知道怎么用的， 啊，然后这个知识的言语啊，接下来我们就会讲到啊，接下来的这个啊几十句的教导哈。OK， 好，那我们来看到呢，这里强调一定要让这个圣经在你心里，这样的话你才可以什么呢？才可以教孩子。很多人说我打孩子，想打就打哦，孩子不听话我打他屁股不行吗？孩子不听话我拿棍棒打他不行吗？啊，我看到小时候就是常常看到，然后啊，我大哥不听了，然后呢我爸就用扁担抽他，然后扁担都抽断了，抽断掉了。他为什么会打成这样呢？为什么会打成把棍子都打断呢？为什么呢？就是说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如果前面没有好好的去读这个圣经的话，你下手不知轻重，你不知道打多少下，而且呢你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他，只是我觉得这个孩子不听话我要打他，那没有原则，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教孩子，如果你教孩子只是用打的话呢，是没有理由的。你觉得孩子不听话到底哪里不听话，你告诉我。如果啊，你愿意自己先，如果我打孩子之前我好好学圣经，我把圣经学好了，知道怎么样管教孩子，我知道有什么方法，有什么智慧可以对孩子可以教导他，你就不会用这个打的方式，你也知道怎么去打，什么孩子该打，什么孩子可以劝一劝就好了。就是说这个圣经的智慧很重要，如果我们不愿意学习圣经，你就没有资格去管教这些孩童。切记了哈，一定要记住哈，你要惩罚他，你要训练孩子，你一定要怎么样，自己先好好读圣经，自己先好好听话，听啊，这个长辈在上面用圣经来教导你，他教导你好好读圣经，他有方法告诉你怎么打啊。 OK， 所以不可以拒绝，如果你做好了，你听话了，你就可以什么啊，但愿你来怎么样好好的管教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说从最小的 baby 到少年人，现在12岁17岁18岁都算是孩童，因为都还没出社会嘛，都算是孩童，都要打都要骂的哈。 OK，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啊，有人这个在西方社会你不可以随便打人的，在这个法律里面，如果警察看到你打孩子，他会抓你的，他可能把你让你不阻止你抚养这个孩子了，他可能送给其他人去抚养，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啊，这西方不同哈，不同，在中国你打，哎，也不管的哈。OK， 啊，因为是人家家事嘛，啊，但是呢，你用杖打他，用棍子打他，你要用爱去打他。这里说，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用打他，他可以救他的灵魂，不要死亡。所以你要用爱的情绪。这里用一个"打他"这个字，这个"打"这个字哈，是用情感式的动词。就是很有情感，表明你打他是因为爱他，你是懂得真理，你是懂得这个圣经什么是爱，上帝怎么样打我们教我们，所以你用上帝的爱去管教他，去用棍子打他，是带着情感带着爱的去打他，这就能使孩子的灵魂得到什么？得到拯救。你说我不用爱打他，我就是发泄，那你打了孩子，孩子站着就说我恨你，因为你没有爱。记住了，父母亲，切记我们对孩子不能随便动手打他，而要用爱的心才可以动手。想清楚了，真爱，圣经的原则是上帝什么时候打你，什么时候管教你，你要知道上帝的原则，你可以对孩子不要打了他生气，哦，孩子生气了就会反抗。 OK， 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份没有改变，所以呢我们不谦卑，所以我们自己就是说不听。请问弟兄姐妹，我说你一句你就会不舒服，为什么？因为你不是我的家人，你凭什么说我？我做牧师呢，我是把你们当孩子。感谢主，我们这个上周星期六有五位弟兄姐妹受洗了，那受了洗之后就要加入这个家，是不是？来到神的家，你就成为一个神的家的孩子，那上帝就借着我呢和弟兄姐妹啊，然后就是牧者呢来教我们圣经啊，所以呢就会唠叨一点，我这个做父亲的，就做圣经教导的父亲的，我就会去唠叨一点，我看到不舒服我就会说你几句， 你千万不要心里就啊，就又啊，这个牧师多事，管我闲事啊，因为你是我们代表这个教会把你生下来的，你们是我的孩子啊，我是代表神来管理你们，来教导你们，所以你不要觉得我就反感哈 ，OK， 记住了哈，你能够听话，那你的孩子就会看着，哎，我们爸爸妈妈为什么这么喜欢听人家，谦卑听人家讲话呢？所以你的孩子也会学你，他也会乖，他也会很谦虚，因为妈妈也听话嘛，对不对？爸爸也听话嘛，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生命的榜样非常重要，如果你不这样去做呢，你也喝酒。你又抽烟，你又在外面乱七八糟的，然后呢也经常喝的酒气熏香，抽烟喝酒交烂朋友啊，出去还玩手机玩到半夜都不休息哈，然后让自己就搞得自己啊无所适从，越来越脾气越来越坏，那你的孩子也会跟你一样，你没有办法去教他，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管好孩子，你不能大声吼孩子哦，就不听话哈，这么快去看圣经啊，快去祷告，他妈爸你自己都不祷告也不看圣经，这样我祷告我看圣经那不行，你看，所以你就不能救他的灵魂，你就不能够真正救他，因为你不爱他，所以你要培养一个善良的孩子，你培养一个爱奉献的孩子，你就去奉献，你做给他看，你说孩子你看我去帮助穷人，我帮做善事，我看到人家帮助别人啊，你孩子说哦是哦，你在帮助人了，你来到教会说哎，孩子我们要奉献一点的费用给在教会来用啊，然后孩子也会哦，你也奉献的，我也来学奉献，所以他长大了就特别善良特别乖，这样的孩子就是你不打他他也会学的有模有样的 OK 好，所以就记住了，你这一段告诉我们，你先要听，你先要自己谦卑，然后你才可以管教孩子，明白这个意思吗？切记你不做榜样，你打他都没用，他绝对不会听你的。好，接下来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听呢？听什么呢？哈，圣灵感动作者说，他就呼唤说：“哎呀，我儿呀！”你看后面讲到哈，所以15-21节告诉我们，他是对应到后面的。所以这里在 B 部分讲到敬畏耶和华，不要嫉妒罪人。所以这里很清楚，他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看15-18节，它是平行跟19-21节。都是讲到两个层次的我儿，首先第一个我儿啊，我的孩子 my child， 我说很喜欢这个孩子，你的心来一起念哈，我儿你心若存智慧，我心也是很欢喜。 OK，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的孩子啊，你若真的愿意向我听我的教导，如果你存着这些智慧，我的心就很快乐，非常的快乐，弟兄姐妹，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怎么快乐呢？就是有人听啊，不要看别人，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去看别人哈、啊。我儿这里15节告诉我们很清楚说，很多人都羡慕别人的孩子有出息，我们今天出去哇，你看这个人家的孩子教的多么好啊，又听话，对不对？哎呀真羡慕，然后考上了名牌，什么中学哈、大学高中哈都读得非常好，反正就是虎爸虎妈教出来的孩子特别成功，你们羡不羡慕呢？弟兄姐妹，我为什么教不出这么优秀的儿女？我信了上帝，我信了耶稣，反而没那些的人教育孩子这么好，有没有这个想法？我应该信了耶稣，信了上帝，上帝应该帮我打这个孩子更乖啊，可是孩子越来越叛逆，反而不听我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15节什么什么，我儿你若心存智慧，也是我很欢喜啊，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不要看别人，也就是说你不要看别人的孩子，你不要嫉妒别人的那些没有信上帝没有信耶稣的人的孩子。他说我儿，你就是这个我儿，就是很清楚是一个的儿子，或者你生的，或者是呢我们说属灵的儿女，就是我带你洗礼，带你受洗，加入教会，这就属灵的父母亲也可以叫我儿。是那个约翰，使徒约翰对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的孩子啊，是不是小子们呐、啊？就 children， 小子们呐、啊，我的孩子啊，也可以这样叫。所以不一定是指父母生你的父母，也是指属灵的长辈。 或者牧者都可以。那他们呢也称呼我儿呀，你一定要把神的智慧放在心里。这里告诉你，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的说话、你的行事为人都懂得用智慧了，这就是说你已经得到智慧了。得到智慧怎么样呢？我就很开心。如果你会用这本圣经，我就非常开心， happy enjoy， 对不对？我就对你们哈很欢喜。如果你们能用圣经，我将是多么的开心，我欢喜又欢喜。这里告诉我们说，欢喜胜欢喜，说欢喜加欢喜，很欢喜哇，这个就双倍的欢喜。如果弟兄姐妹，你们如果能够按照圣经把它用到生活上，哇，我天天为你敲锣打鼓，明白这个意思吗？哇，我真的有个孩子特别乖特别好，我很自豪，哎，我的心呢也会狂欢，我的心非常狂欢，我的心肠都会，哎呀，整个人都很舒服，哎呀，我的心肠就代表我的整个的人的深处，我都为他骄傲，好不好？骄傲。如果你的嘴巴说正直的话，他说，如果你的嘴巴能够说正直的话，说那些诚实的话，我会为你骄傲。啊，那有的爸爸就会说了，孩子，你在外面怎么被人打了？他说，我说了真话，他就打我。然后回到家之后，你会不会骂孩子？孩子，你为什么说真话？你在外面就要圆滑一点嘛，你要懂得说假话一样的好听的话嘛。哎，回家了你就骂他，说他不会做人。我不会，弟兄姐妹，如果孩子在外面，我问他，孩子，你为什么在外面被人打了？他说，我就说了诚实话就被人欺负了，我就大大的为他欢喜。我说，孩子，你做得非常好，你说诚实话被人打被人骂，感谢神，我为你骄傲。我会这样教孩子的，你明白了吗？哎，我们不是的，我们教他圆滑，教他逃避，教他撒谎，教他说假话讨人喜欢，这就是教孩子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OK， 以后他就在你面前撒谎，你信不信？ OK， 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说正直话，我就快乐，我 enjoy。 你愿不愿意，弟兄姐妹？你会看见上帝与你同在。所以你不，这里怎么讲呢？我为什么要开心？后面好了，十七节教你怎么样开心。来，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来，一起念这个十八节，因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这就是好事。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原则，你的心，我但愿，这里有个愿望，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但愿你不要去嫉妒那些坏人。记住哈，人都有嫉妒的心，没有一个人没有。请问你们有没有嫉妒的心？有没有？有的，每个人都有，只是我们怎么样去控制。但愿你不要去嫉妒那些罪人。罪人是什么？就是以犯罪为快乐的，在街上，然后呢去捉弄别人，然后过那个愚人节呢，愚人节就去捉弄别人，然后呢就是在背后怎么样，就去啊这个啊做坏事，在背后说人坏话，以捉弄别人为乐子，啊，这些罪人就非常喜欢去犯罪的人，好喜欢呢，一说做坏事他就很舒服，一说骂娘他就很舒服，啊，这坏人就整天不做坏事，他是痒痒的。你不要去嫉妒他，他们很成功，他们在世上有很多的成功，他们生日蒸蒸日日上，他们的教育儿女非常成功，都考上了名牌大学名牌学校，八面来风，有权有势，风生水起，这就是他们这些罪人。你嫉不嫉妒？嫉妒。这些恶人很发财啊，很有钱啊，我天天劳劳苦苦还得病了，辛辛苦苦去做工，我忙碌完熬夜，我搞得自己身体搞垮了，可是他们坐在那里就有钱收，你嫉不嫉妒？嫉妒，是不是？这里告诉我们，你心里不要去嫉妒这些人，你要做什么？只要每一天每一刻每一时学会什么？敬畏神。敬畏神，弟兄姐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何恶人为所欲为，我不能为所欲为？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不能为所欲为。他们不是上帝的儿女，他是为所欲为，所以完全两码事。所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 我们知道将来这些人会怎么样？来，至终必有什么善报。所以你的指，你为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有指望、有希望 ？Hope， 我们为什么有希望？因为我们信靠神，我们将来都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不要嫉妒他很快就倒霉了，你不要嫉妒那个姓许的，你不要嫉妒那个姓马的，你也不要嫉妒现在好多的人升官发财，不需要。你只要什么？来一起说，终日敬畏耶和华，好不好？好，与之平行的下来，19-21节更详细的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敬畏呢？就是说，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这个智慧怎么存？弟兄姐妹，我怎么用智慧？请走在什么正道上？什么是正道？弟兄姐妹，什么是正道？人如果按真理而行，我就为你们开心。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天天来遵守这本圣经，好好读它，好好为它而活，以圣经的标准来生活，我天天为你开心，好不好？啊，我希望弟兄姐妹在你的朋友圈里面也要把神的道传出去，也要把正能量传出去，而不应该告诉他们，哎呀，这个只是一些的表面的享乐，要告诉人家真道，我就为你开心。如果我看到弟兄姐妹发一个这个福音单张给你的朋友们，哇，我将要为你，哇，我跟师母都要为你在那里高喊啊，非常好。 OK， 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里刚刚受洗的，你们带进了教会，你们从水里上来就开始学什么？这本圣经啊，你们带圣经了哈，感谢神。这个圣经是什么？他会告诉你怎么样做人，他会告诉你怎么样生活。圣经学得好，用得好，我就为你开心啊。如果你这本圣经可以看几遍，我为你 happy，我为你 enjoy， 我为你高声的呼喊感谢神，好吧？啊，你不要去跟世人一样，只谈吃喝，只谈那些钱财，你要去谈一些永生的东西，不然的话我就为你担忧，切记啊！所以呢，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希望你成为真理的儿女，而不要成为这个世界标准的儿女。OK， 所以感谢神啊！圣经怎么样？一定要好好的去珍惜它。请问这本圣经贵不贵？贵不贵？贵不贵呀？很贵的。教会为什么要送给你呢？为什么叫送呢？送就是说你给不起钱，我要送。如果你给得起钱，你说哎呀，才那么几十块钱我买得起呀，那个送的不是真正的。我们在你受洗之后送你一本圣经，说这个东西是非常宝贵，我什么都什么花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给本圣经。这本圣经是无价之宝才送。主耶稣是什么？我们上帝的儿子，他说神将他的儿子赐给你们，你们买不起，为你们去死，这就是礼物，叫 gift， 这叫恩赐，好不好？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哦。你如果把它好好记在心里，你就有美好的未来。好了，你看他说，我呀，你一定要听啊，一定要把智慧存在你的心里，你必须，这里用三个命令，他说你必须要听，你必须要把智慧怎么样藏在你的那个里边，你必须要拥有智慧，使用智慧。第三说，我命令你一定要走在哪里？走在正道上，一定要引导你的心走在一个正路上，啊，就是按照圣经生活的这个道路上。什么是正道呢？下面告诉你，来告诉你啊，什么是正道。好，来，这里首先是说20节，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跟他们什么
来往。
OK，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怎么办呢？因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跟他们来往呢？21节说，因为好酒贪食的必会贫穷，好睡觉的懒惰的必穿破烂衣服。哦，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但愿你不要跟那些喜欢喝酒、喜欢喝醉酒的人、喜欢狂饮狂欢的人在一起，跟他们交往。 No， 不要跟他们，千万不要跟他们玩。 也不要跟那些爱吃肉的。什么叫爱吃肉的弟兄姐妹？什么是好吃肉的？什么是好吃肉的？哦，是不是说我平常吃点肉，吃点排骨，吃点什么啊、这个牛肉干嘛就不行了吗？行，我没有说这个，说你不能吃，这个说什么好吃，好吃就是我看到这个肉我全身发抖，我看我没有肉我就发抖，我以肉我的精神就嗨，我就很高潮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兴奋。弟兄姐妹，有些人是像吸毒一样的，没那个东西吃就发抖的啊，这叫好吃肉的，好喝酒的，一看到酒，就会睁大眼睛，就像是喝了打了吗啡一样的，是这个是好吃肉好喝酒的这种人，没有肉就要了他的命。所以呢，我们说好吃酒，好吃这是浪费，是就是这样的人是下贱的，一听到酒肉就全身发抖的。这种人你不要跟他来往。哎呦，怎么的啊，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有什么影响呢？不会的。你看，因为好吃贪食的他会贫穷。凡是所有爱吃肉爱喝酒的人，他们总有一天他们会浪费。因为他们喝酒之后会产生什么，我现在不讲，之后会发挥更严重，那些喝醉酒的会怎么样 OK 啊，然后继承家业呢，也把第二代第三代把家业全部败光，就是他们了，好吃肉好喝酒的了，他们就会成为穷人。为什么他们会衣服会破破烂烂的呢？等一下就会讲了，他们喝醉酒之后会做什么，会发酒疯，你明白了吗？啊，要记住哈 OK， 有这个才有这个哈。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往上看好了。这里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弟兄姐妹，描写最生动的就是说，等一下我们醉酒的时候吃肉的时候，我们说好色和好吃是一样的，只要爱上了他就倒霉了哈。 OK， 很多贪酒好食的人一般都不愿意听父母教导。如果一个人喜欢酒喝醉酒的人，一个喜欢爱肉爱到要命的人，他对父母一般都不会孝顺，他不会去听父母的。好，接下来就告诉你啊，这个听从用真理养育你的父母。好，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对应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就看怎么样孝敬父母。如果你想走正道，首先要学会孝顺，学会孝顺哈。OK， 他里讲什么呢？我的孩子啊，你要听啊，弟兄姐妹，我们要听啊。啊，为何要把父母带上引号？我说加上引号呢？因为这个父母不单是你的肉体的父母哦。还是你是你灵魂的，可能长辈啊，那些牧者带你看圣经学习圣经的人都是你的再生父母，引导你走正路的人都是你的父母 OK。 所以这个父母是带有两种，一是养你的身体的，生养你的，你要来孝顺他；一种是怎么样带你走正路学习圣经的人，你要去跟随他，要孝顺他，是这个意思哈。好了，所以二十二节说你要听从身体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不可藐视他，你当买真理，要走，要就是智慧、训诲、聪明也不可卖。好了，一起来念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来，义人的父亲必大得欢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好，刚才说要快乐，别人父母为你快乐，那你有没有为父母快乐呢？怎么样讨父母的喜欢呢？啊？OK， 你必须要听从那生你的父亲、师父或者祖先教你的师父。但愿你不会因为你母亲老了而藐视他。你知道很多时候父母一老，我们就说哼，老不死。很多这样的人是不是啊？一旦骂老不死的人就出问题了，说明他藐视他，藐视他。所以你一定要怎么样呢？你要小心，你的母亲可能老了，你不要轻看他。你的牧者有一天会老，你看我现在头发开始掉光了，有一天你说这个牧师不帅了，我不爱他了我从刚开始很挣扎，我说我这么也不算老啊，怎么头发都掉光了，就是不应该去读博士，对不对读完之后就头发没了啊，没了 OK， 但是有智慧了，头发没了啊，我们叫秃顶，就绝顶聪明了啊，绝顶就聪明了。所以你不要小看自己，另一方面你不一样了哈，另一方不一样了，学小看自己。所以你要用 购买，你要去学习，你一定要去买这个圣经的真理。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啊，受洗之后送你一本圣经，就是给你的，你要去怎么买呢？要花时间，要去读它，要去买它，要挖宝贝，把圣经看懂了，从头到尾看了个很滚瓜烂熟，背它，然后呢变得熟了呢，你就会知道买了很多宝贝。这个是要花精力花钱去买的。弟兄姐妹，你们来教会一定要买这个真理啊，你不买就等于一本废书放在家里啊。我说我那个时候不懂的时候，我觉得圣经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我就当枕头。妈妈说请带上这本圣经拿着去看，我说我心里说我才不看呢，你老人家懂什么，哼，我比你读书读得多，我都读大学了还叫我带圣经啊。我就藐视他。其实呢，这本圣经你要去买，要去钻研它，要因为它可靠，它权威，它是上帝启示的，它是上帝自己写出来的，这本书是绝对正确，绝对放之四海皆准的一本 Bible。 你如果把它丢到这里，它就是一个废物。你把它拿起来读，去买它，花钱花精力在上面，你就会怎么样？这里告诉我们，你要买呀，你要买呀，这个智慧、训诲、聪明都在里边呐，都在里边的，弟兄姐妹，好不好？不要贱卖它，不要说，嘿，有人说这本圣经啊是人写的，没什么价值，跟其他宗教、什么佛教、道教的书一样，有什么价值？我看《红楼梦》还比它好玩呢，知道吗？这叫贱卖，这叫贱卖，真理不可以卖。记住哈，你学到的东西，这本圣经你不要随随便便的去给别人，不能给别人哈。OK， 感谢主啊，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现在拥有了圣经，以后你们一定要来查考哦，你们要来研究它哦，你要来挖宝贝哦，不然这本圣经你给你十年都没有用。OK， 好，有一天你就弃之敝履，因为它只不过是一本书而已嘛，你看不懂嘛，对不对？所以记住。还有呢，下面说你要啊，义人的儿子大得喜乐，人人智慧必应当欢喜。什么叫义人的父亲？弟兄姐妹，就是按照圣经去生活的叫义人，按照圣经标准去生活的叫义人。那义人如果按照神的标准去生活，天天用圣经的道理来生活，那他的父母是非常的开心的啊，非常的欣慰，很快乐，大大的快乐，大大的狂喜。我要为你跳舞，我要为你欢呼，我要为你敲锣打鼓，因为你怎么样，义人呐、啊，你是做一个义人，不是做一个坏人呐 所以呢，你要使你父亲欢喜，是生养你的快乐。弟兄姐妹，你来到教会，如果这个教会老了，你说，哎呀，我在那个教会待了多少年了？五年了，六年了，七年了，这个教会没不好玩了，我要去找个新的教会。哇，好大的一个建筑啊，好辉煌的那个教堂啊，我要去那个教会，那个教会人多热闹，我要去那里。你就把这个生涯，你的教会就说我不欣赏你了，你的母亲老了，教会就是你的母亲，你知道吗？我每次回到家乡去，我都去那个乡下去看一看。我为什么去那个看？我攀了那条河，我在那里洗礼的。我经过那条河，我就想起有几天这里有个教会，结果后来不见了，教会已经没有人了，被消灭掉了。我说，哎呀，这个母亲死掉了。当然我们的主耶稣没有死掉，有另外一个教会，但是我很想念那个很落后的教会，很乡下的教会。你不要嫌弃他，你的母亲再老你都要爱他。记住哈，有一天 Melo 你的妈妈会老的哦，这样走路了， Melo 我老了、你说哼，老人家哼、
我有病
OK， 感谢神啊、你看他说自己有病，感谢神，他知道自己有病就好。 OK， 感谢神。好了，孝顺你的父母最最重要，最最重要哈，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为了聚会不远千里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来这个神的家，就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因为主耶稣在这里，所以我们很惊讶，我们学习圣经，我们的生命就在不停的孝顺， 我们学习奉献金钱，在这个教会里面，因为她是我的母亲，因为她是生我，你总不可能说母亲老了我都不供养她的，不给她钱的，不行，她老了你也得给，这就是孝顺啊。教会也当这样活出这样的生命，好不好？你看我们孝顺父母，来马可福音七章十节说，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这人在圣经里面是该死的，所以这种人是坏人啊。OK， 不孝顺父母的一定是坏人，记住啊，一定是坏人啊啊。那后面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七、二十八就说，耶稣正在讲这话的时候，众人中有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染你的有福了。”耶稣说什么？是，但还不如听神的道，而遵守神的道的人有福。耶稣在那讲了好多东西，那些人很羡慕。哎呀，玛利亚真是有福啊，能生你的母亲真是有福了，能够生出这么乖的孩子，讲神的道讲得这么好，所以就为这个儿子骄傲，生你的母亲真是有福，做你那个父亲真是有福。弟兄姐妹，所以但耶稣说很多人不是这样的，很多人是听神的道不去遵行，那有什么福气呢？所以告诉我们弟兄姐妹，这本圣经用来看是没用的，而是要去遵守它，这样的人才是孝顺的。真正孝顺的人父母很开心，非常自豪，好吧？你想让你的儿女孝顺你吗？很简单，现在让他去什么，好好的去把这个神的道记在心里啊，活出来。好，接下来来描述一下啊，这个对应下来是二十六到三十五节，来一起念二十六节。来，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好，这里是最后一个我儿高潮哈，告诉我的孩子啊，你一定要把你的心交给我。这个是上帝借助这个诗人，借助这个箴言的作者告诉我们，他来呼唤我们，上帝在呼唤我们说，把你的心怎么样交给我，不要交给这个世界，你一定要把它奉献出来给上帝来用。所以这个心归我就是走在这个路上，好好的走这条路，叫心归向哪里，这叫浪子回头。浪子在外面流浪很久了，用世界的标准生活得很痛苦，我们用神的标准世界观人生观来生活，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你的心归了神，你的双眼就会走，就会看什么，就会喜欢上帝的路，就会喜欢我的道路。请问上帝的路怎么走呢？你一定要 enjoy， 你要喜欢他，你要讨他喜欢，你要接受他，享受他，这就是喜悦走在这条路上。所以感谢神，圣灵借着作者的口告诉我们，能成为神的儿女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我们只要把心归向他，献给主，交给主掌管，心里绝对不能够被世上的吃喝玩乐呀、羡慕嫉妒恨给充满了。我心里想的眼睛就会表现出来，你心里看的就能说你的喜好是什么。请问弟兄姐妹，你最喜欢什么？你最喜欢什么？你是不是用世界的价值观、人生观和这些世界观来看问题呢？如果今天让你讨神喜欢，说你要用圣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看问题，你愿意吗？这就是一条正道，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别人说我的道理也很好啊，你的圣经道理也很好啊，你说我不跟你去讲这个正这个，我走的路是知道，这就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的心在哪，你就会选择什么，好不好？怎么选呢？弟兄姐妹，接下来就论述，把十五到二十一节更加生动的描述一下，看看你愿意走哪条路。好了，世上的路，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说，妓女是深坑，处女是什么？窄井啊，外女是窄井。OK， 好，外女是窄井，她埋伏好像强盗，她使人中多有奸诈。好了，弟兄姐妹，什么叫妓女？这就要讲了啊！我们总在讨论妓女，好像妓女就一定是那种啊，在那里卖身的、卖肉的那种啊，那种的妓女，不是的。妓女是一种的不专一的一种人，男男女女就叫妓女，什么人都可以妥协，什么人都裹着鬼混，这就叫妓女。OK， 我们今天就说有种叫信仰的妓女，汉奸啊，信仰的妓女。OK， 这也是一种好像今天来聚会来信上帝，明天又去拜菩萨 这也叫妓女，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哈 ，OK， 再次强调哈，啊，这个，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看妓女和不信耶稣的这些外邦的，这个外女是什么地方，姐妹？外女就是 stranger， 就是陌生人，跟你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完全不同的人，信仰都不同的人。你信上帝，好，我们要跟你交往。哎呀，你信你的上帝，我信我的菩萨。你信你的上帝，我信我的钱，我拜 money， 对不对？我信财神，是不是？好，这就是 stranger， 就是很奇怪的、不专一的人，都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妓女就是性行为、信仰上不专一的，它是一个深不见底的 pit， 深不见底的坑。陌生的女子呢，她就是一个狭窄的井，你知道井越狭窄，它的那个就越怎么样，越麻烦。你那个水都吸不出来，那个桶放下去就拿不出来，叫窄井。我们叫带来我们 trouble， 很多 trouble， 它是我们的 enemy， 它是我们的敌人。这个窄井就是代表着是 enemy 或者 trouble 的意思。哦，这个外语是一个这么窄的东西，它是如何麻烦的呢？弟兄姐妹，它就像强盗一样的在你身边埋伏，随时准备把你拉下水的，把你的钱拿出来的。哦，他使人都多有奸诈的。弟兄姐妹，这里这话告诉我们什么意思？他会使别人上当受骗，然后那些被他欺骗的、被他骗去肉体的那些人、骗去钱财的人、骗去名誉的人，就会变得什么？奸诈。奸诈的意思是说，开始变得与人不诚实了。他本来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他本来是很 simple 的人，被这个妓女一骗，被这个外女一骗，就变得背信弃义、说谎、欺诈。你知道当时我年轻不懂，我读大学，哇，很多美女，我去追美女，那追着追着就追了一个美女，然后那个美女就我不知道她有好多男朋友的，你知道吗？啊，她有很多男朋友，不止你一个，我都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很单纯的，我就去追她。结果好像追到了，啊，好了，抱你一下，啊，你就要听话哈 ，OK， 啊，你带我去吃，你出钱干嘛的，什么都是我照顾他，反正后来我发现好多男人围着他转，哇，我就好像被骗了，你知道吗？我被骗了之后，我的性格就变了，我就开始变得不是那么的诚实了，我就开始怎么样，有嫉妒心，我有那种嫉妒心，我开始跟他。去很多的东西都变得对人不诚实了。我说你对我奸诈，我也对别人奸诈，我就再也不信任每个女孩子了。我见到漂亮的女孩子，我说这个女孩子一定有问题，我要防备她，她肯定是图着我的钱来的，她肯定是冲着我的名利来的。我唱歌唱得好，所以你看中我，你看着长得帅，所以你对我好。所以我就慢慢产生好多奸诈的东西、不诚实的东西在我生命里面。所以这个妓女和这个外女啊，他们甜言蜜语跟你亲一下 kiss 你，哎呀，抱一下啊，浪漫一下啊，出去怎么怎么样一起啊，快 happy happy， 然后慢慢就使你变得就是性格很坏很乖僻，因为你上当多了，你就防备人，就变得不诚实。好了，这就是多有奸诈的。所以凡是跟妓女交往的，跟这些外女交往的，你就会变得奸诈。 OK， 你不老实了，你不好了。好了，我们下来看这些人，29到30节啊，我们先不看，我们先对应下来31到35节。妓女跟什么相像？跟酒，跟酒很像。弟兄姐妹来看，醉酒与妓女和外女接触，就跟喝酒一样上瘾。爱上一个人会自杀的啊 ，OK， 如果他把你抛弃了，你会自杀的。你没有酒，喜欢喝酒上瘾的人会自杀的。我会自杀的，是不是？你看他说，哇，你看这个酒发红啊，在杯里面呢，好好喝呀，你不要去看呢，当你吞下去的时候很舒服，等一下吞下去那个就会上来，那个瘾就会刺激你，那个酒精它就使你怎么样，如毒蛇来刺你。喝过酒没有？有没有醉过？你们有没有醉过？有没有喝酒喝醉过？我小时候有一次被人骗了，他说这个是白开水。他跟我说，孩子，我很小，我那个时候是送嫁，送我的那个姨小姨去出嫁，我当时很傻乎乎的。他说来喝杯水吧，我 我说，哎，这是水吗？他说是，一口干掉它，嘣就喝进去。哎，惨了，这白酒很厉害，我就摇摇晃晃，摇摇晃晃就出问题了。哎，这个情景就出来了。刚开始喝进去的时候，嗯，很舒服啊。等一下，这脑袋就开始怎么样？晕了，开始胀了，啊，开始很舒服的，那个时候还是很舒服的，醉了嘛。哎呀，一边看我们，哎呀，杯里面的酒，特别是以前古代的是红酒，古代的是葡萄酒哈，古代的葡萄酒是浓葡萄酒，不是那种像我们今天喝的十来度还不算，以前的葡萄酒是很高度数的，喝进去就会什么，就会醉的，他们要掺水的，他们要掺水来喝才行的。好了，那个味道，那个颜色，哇，这是几年的酒啊？啊，这是干红是不是？哎呀，这个某某产地名牌出的啊，哪里出的？多少年呢？哎呀，这个酒好啊，来先喝一口，喝得很舒服啊，再喝一杯，来再喝啊，这个红酒喝多了也出问题哦。弟兄姐妹，喝多了酒精就上来了哦。哎，开始是喝一口，一人一劝，又喝一口，哎呀，陈年往事涌上心头，再喝一口，然后呢，哎呀，哎，诗意朗诵。群星向天歌，白毛浮露水，红掌拨清波，靠，喝一口啊，飞流直下三千尺，怎么又来一句，又喝一口啊，情到深处控制不住，情感泛滥，又喝一杯又一杯，朋友要分手了，喝一杯又一杯啊，就这样借酒浇愁啊，有醉意了继续喝还不够，借酒浇愁再来，思维脑力脑袋就被酒精占据了。虽然红酒是很低度数的，喝多了也会醉，醉了以后做什么，弟兄姐妹？好了，下面来讲了。他说你的眼睛会看到奇怪的事情，这里用得好，这个怪异是做淫妇。哇，你喝酒之后会看见淫妇，淫荡的男人，淫荡的女人，叫喝酒，有句话叫乱性，你喝完酒之后你就忍不住，突然之间发现第二天光溜溜的跟别人干一块了，突然发现上当了，就是这样的，看见怪异的事，然后你心里就发出乖谬的话，这个乖谬的话说你讲出一些话语出来是你自己都想不到的秘密，你想不到你讲出什么话来。所以今天说酒后吐真言，不是吐真言，是吐罪恶的言语。然后喝酒喝醉的人一般会骂娘的，喝酒喝醉的人很凶很恶，我今天跟你喝酒我是看着你起，我今天喝酒我就问你什么什么两肋插刀啊，这些都是江湖义气，都不是真正的，他这叫欺骗你的话，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的啊，骗你的东西，嘴巴子讲的其实就是他的罪恶的东西，他喜欢的东西。所以什么喝酒会骂人呢？好了，怎么样，你必像躺在海中卧在桅杆上。你看这个街上我常常看到有些喝醉酒，那个女的抱着电线杆那里，抱着电线杆在那亲哦，哇好惨哦。还有人呢喝醉酒啊，用绳子绑着的，喝，我没醉我没醉啊，就是这样的，他整天就是在大海里面在那飘啊飘，掉到海里就淹死，随时就有危险，你知道吗？所以醉酒的人很容易出车祸，随时是掉入死亡，掉入地狱。喝酒啊，不要喝成这样啊，弟兄姐妹。然后你还说什么？来，这个特征要记住。你别说人打我，我没受伤；人鞭打我，我这么觉得。我几时清醒？我几时又去喝酒？喝吧，反正我你我没醉。醉的人醉，因为醉酒的人一般都说我没醉，都是这样说话。他说你打我呀，你打我我不痛啊，我金刚护体，打。是不是不痛？因为酒精控制了他的肌肉，酒精控制他的思想，控制他的整个血液，所以他不会痛。酒精就是像吸毒一样。弟兄姐妹，你看手机也上的，很多人那个手机不看的，就会骂娘的。如果我说我把你手机抢过来，买了不准看手机，来拿过来。我说是我在玩呢，我在玩呢，你不是我咋就玩了一半呢？其实玩手机也是像醉酒一样的。你打他，他说不要动我，我要玩你手机。去，打得不痛，打得不痛。哎，我知道你没有。好，你看你的眼睛会看到个什么怪异的事？哇，这个好惨呐，弟兄姐妹。所以记住了哈，我们这些人眼红耳赤的来看 这些人好酒之人的后果是什么？有祸患，哦，有灾难了，有忧愁，天天啊、哦，人生好苦啊，我要喝酒啊，好苦，我要找女朋友啊，我要找男人女人啊，在那叫，就是忧愁，然后有争斗，有很多 trouble， 很多麻烦， a lot of trouble， OK。OK， 谁有哀叹呢？天天在那里怨天怨地怨人，哎呀，我这是不走运呀，人生人生不成功啊，我就是这个世界啊不惜人才啊，你看我是个人才，这个世界不用我，我赚不到钱，又不能升官，所以我是窝窝囊囊啊。他们就开始抱怨，就是喝酒人喝出来的，就这样的人啊。好了，无故受伤，这样是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然后自己在路上搞得磕磕碰碰流血了，也是说哎呦我受伤了，眼红耳赤，像头公牛一样的，像个牛一样的。 OK 啊，求主帮助我们。好了，这些人是谁呢？流连饮酒长期行的调和酒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这些贪好色贪酒的人，最后他们整天都在寻找那个 mixed wine。 什么叫 mixed wine 呢？就是在迪厅、酒吧里面、疯狂夜店里面，音乐的巨大 棒, 棒棒棒，很多混合的饮料，来我们喝调和酒、鸡尾酒、白酒、红酒、饮料什么啊，啤酒都兑在一块喝，这就是调和的酒。调和的酒是很容易让人醉的，很容易让人失去意识的。所以弟兄姐妹，这叫献祭给魔鬼，献祭给魔鬼。好了，最后总结一下，弟兄姐妹，请问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我们要悔改。从今天开始，我们再不能这样为了女人、为了男人、为了酒、为了这些上瘾的东西、手机而把自己出卖。回来吧，弟兄姐妹，将你的心归给我，浪子回头金不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你看，有一个人叫做奥古斯丁，他本来是一个堕落的人，在以前的中世纪的时候，他本来是一个堕落的人，喜欢怎么样，到外面去追求名利，甚至娶了情妇，养了私生子，哇，过上了那种的生活啊，迷醉的生活，没办法拔出来。他母亲天天为了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最后呢他就悔改，他说我的生活为什么这么糜烂，我为什么这么愿意去享受生活，去追求一些世上的名利，追求吃喝玩乐，追求女人，我甚至于可以追求名利，追求到一个程度可以去加入摩尼教，加入那些异教，那些邪教，其他的宗教。他后来悔改，他有一天呢在那个花园里散步，散步的时候呢很难过很忧愁，像喝醉酒的人一样，然后有个声音就告诉他，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就拿起这本圣经，就读到一段经文，大家一起来念，来，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但愿这句话也成为你的警醒。罗马书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说，不要荒宴醉酒，不要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这个世界的东西，这个生命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你不要去跟那些人打交道，那些人是背乎所学之道，这本圣经他们留意要躲避他们，远离这些吃喝玩乐，远离这些既羡慕嫉妒恨的人，因为这个是不服侍主的，只服侍自己肚子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好吧，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要一方面我又想去上天堂，一方面又脚要踏在地狱里，一方面我要世界的享受，一方面要永生，一方面想做圣贤立牌坊贞洁牌坊，一方面又做妓女，这个不好，这个是非常矛盾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离开这种生活，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唱首诗歌啊，盼望我们要施行公义，好不好？啊，我们一定要羡慕公义的生活，啊，我们要渴慕圣洁的生活。我们活的这本圣经就教导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行善。所有的宗教都说我们是行善的，但是真正的行善是什么呀？要弃绝这些的世上的东西。 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好吧？我们真正要做好事，不要像那些人一样的宗教做好事，捐点钱就心安理得了。但是呢，每天都去晚上过夜场，每天都是为了钱财、为了名利奔波，辛辛苦苦把身体搞坏了，好吧？我们要将我们的心归给神，好不好？我要将我们的心归给神。好，一起来唱首诗歌。好，大家站起来，我们来把这首歌啊记在我们心里啊啊，要常常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走他的正路，好吧？啊，将心归给神。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来将心归给神。不要有两样的标准，
两样的法门，两样的神都。都为耶和华所证物，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水流转，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那是为大战之日预备，神在乎耶和华，你不可抢夺穷人的物，也不可欺压困苦人，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抢夺他的必被夺命。不要老入秋木，修正舍钱财，周济贫穷，仁义存到永远。他吃下种子给那撒种的，他也是吃粮食给人吃的，必多给你们真的种子，增添你们，增添你们仁义之果。少种的少收，多种多收，这话要记住，这句真理要记住。个人要遵循你的定义啊，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那烈日奉献的人要奉献，是主耶稣所喜爱的。
主啊，感谢你啊！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立志。主啊，我们要将我们的心归给主耶稣。从此以后，我们不再用这世上的方式来生活，我们要全然的来研究你的话语，学习你的话语，用圣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主宰我们在世上的所有的要选择的。主啊，你让我们走一条正道，就是走你真理的正道，跟随耶稣基督。主啊，不是讨世人喜欢，让我们远离这世上的妓女，远离这世上的手机网络迷惑我们的，让我们上瘾的东西。不是手机科技不好，乃是我们要有所选择，我们不要被它迷住，我们不要被它主宰，我们要主宰它，我们要使用它。主啊，给我们节制的能力，给我们分辨的能力，远离这些的吃喝啊，好吃好喝好酒好肉。主啊，让我们有节制，让我们单单的寻求你。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为主而活。谢谢你，我们将心意念所有的都归给主耶稣。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